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就是马其顿的呼召领到了他。那么马其顿，我想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对岸呢，哈，就是整个希腊半岛，接着希腊半岛上面的这一块叫做马其顿省。所以在这边意象显现，就是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里面知道了以后，他就跟希腊交通，哈，他说神召我们要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我想我们注意到，读经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你读到16章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从这边开始，使徒行传的记载突然变成我们，表示路加在这里加入了。路加从特罗亚这里加入了。有一个 city 的名字我一下忘记了，这个在特罗亚的北边啊，在那个 Troas 的北边有一个 city， 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这个那个木马屠城记里面的那个城市啊 ，Troy 哈，对，就在它北边一点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希腊，不是这个古代发生的故事，这个是。好，那过了这个，从特罗亚他们起行啊，经过了沙摩特拉，沙摩特拉是中间的一个海岛。就是很多的岩石，很多的石块，而这个岛蛮高的，高达5000尺一个小小的岛。那么他们穿过了这个沙摩特拉，来到了里亚波利啊。那里亚波利呢，现在叫做 Kavala City。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在海边啊。然后有一条路是专门往腓立比的路。那这条大道哈，这个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叫做Ignatia 布鲁瓦，是一条大道，那是用石头铺出来的，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它横跨整个希腊半岛。所以保罗的行踪在前面经过的这些地方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开始往下走之前，在这条路都是这个大道上。所以有一些的这条路就是往腓立比的路哈。所以你从里亚波利这个海港走到腓立比大概是 10 miles， 十个 mile 去到腓立比那就是大概的背景。如果主许可，我们将来大家我们年纪大了，可以去除了去这个耶路撒冷去以色列去圣地探访以外，另外一个该去的就是保罗行踪的地方哈。这两个地方都很好，那我只去了前面，后面还没去，这是放在如果将来有机会就去，没有机会没有关系。那但是要效法保罗传福音就是了哈。好，那来到了腓立比啊，那腓立比教会的建立，我想我们是很熟啊。那在来到这个腓立比是这个马其顿在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那么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以后，在安息日他们就出去。你发现保罗这些人，他们整个的心就是在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通通都是为了传福音。而且呢，我相信他们在去的地方，在寻求的时候，一定都是在祷告的里面，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正好来到河边的地方，而找到的吕底亚这一班在河边祷告的妇女呢？我相信这就是圣灵在中间背后带领他们啊。所以他们来到了腓立比给大家看几个图哈，这是腓立比现在的地方。你如果去旅游的话，它这边有一个教堂是特别纪念当初吕底亚在这边被保罗带信主的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当初河边祷告的地方，我想灯太亮了你们看不太清楚，应该还可以看得到哈。这是河边祷告的地方，这是他们一些的古迹。那吕底亚受浸的地方，他们现在也把它弄成一个像观光景点一样就是当初他们在那边受浸的地方。那这是腓立比，那这个教堂里面呢有两个像，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吕底亚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好，那腓立比教会的建立这边有几件事情，就是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有一群常在河边祷告的人 他们就是素来敬畏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到底是谁，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只是敬畏神，所以他们一群常常在河边祷告的妇女。那你发现保罗到很多的地方去，他们都有犹太人的会堂，对不对？他到了一个地方就进到会堂，到了一个地方就进到会堂。那你发现腓立比这里保罗找不到会堂，所以他来到河边。那因为照他们当时的规定哈，你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十个以上的男人就不能够成立会堂，所以你就表示腓立比在这边这些男的犹太人大概都出去做生意啊，或是不懂得敬畏哈，所以只剩下姊妹们在河边祷告。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刚开始的一点情形。那么然后保罗来了以后呢，就把救恩的道传给他们，然后在这里圣经上说他听见了主听见了保罗所传的道，主就开导他的心主就 open 他的 heart， 把他的心整个打开来，然后他就接受了主，然后全家受洗归主，就把保罗他们接到他的家里面去。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发生的第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保罗得着了在河边祷告的这些人，尤其得到了吕底亚的一家。那吕底亚这个人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所以有人说根据当时的背景，只有贵族可以穿紫色的袍子跟衣服，所以能够穿到紫色衣服的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以吕底亚专门卖紫色布匹一方面说到他的经济的情形一定不错，另外一方面说到他的交友广阔，基本上都是这些达官贵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素来敬畏神的人，因为他的心中他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虽然可能在外面在交际上，在财务上，在这个权势上，他可能都有拥有一些，可是他的心却不满足。除非主的道来了除非福音领到他。那这是吕底亚的背景。那么当他信主了以后，保罗又继续在这边传福音讲道。所以到了16节，他说保罗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跟着他，一路上喊叫说，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子的喊叫，所以保罗心里面厌烦，就转过身来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就立刻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在你发生的第二件重要的事，腓立比教会等一下我们都会回头来看。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让那个被鬼附的使女的主人，因为主人是利用他来赚钱的。那么我看了一些背景的书，他们是说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巫鬼，有一些邪灵的工作，所以有人例如说他可以发复音就是他不用嘴巴开口，他的腹中会有话出来，然后来告诉一些隐秘的事情，有点像现在你还是可以碰到这样子的人他帮你算命他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以前我们在台湾，在台南的这个住的地方，连在大城市里面有个旅馆里面，这个就是来了一个这个摸骨的人你不用跟他讲任何的话，他就是帮你摸你的手骨，摸完以后他可以告诉你你家有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兄弟姐妹几个，他讲得准准的所以大家服得不得了到今天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事情那邪灵附身，那这些主人们呢，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做一些，借着他们做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他们可以赚很多的钱。那鬼一出来以后，他们就做不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这个鬼出来了，那这些得利人的指望也出来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要把他们给关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们就控告他，然后保罗就被下在监里面跟希拉，而且是下在内监被棍打剥衣，然后严严的看守，两脚上了木狗。好，那在监狱里面发生的这件大事，我想我们很熟他们保罗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而且是在半夜遍体鳞伤最疲倦你从人来说最委屈的时候，可是他们却唱诗祷告祷告已经不容易了真的祷告已经不容易了，要我在这个时候就只想睡觉很委屈真要祷告的话，也都说主啊，你怎么没有看顾我们呢或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祈求的祷告。他不仅仅祷告，接下来唱诗那唱诗有很多种有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或真是苦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什么可是他们底下说赞美， 所以你就晓得他们的灵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正面的，他们整个的里面是被荣耀充满的。而就在他们赞美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都侧耳听，非常 harmony， 而且充满着神的荣耀。你不要以为别人听诗歌只是听音乐，圣灵常常借着神儿女们的歌，那个中间尤其是唱诗的那个灵会 touch people 的。我以前跟你们做过一个见证，我在医院里面，这个护士长跑来跟我讲说，隔壁病房有个年轻人他可能长了骨癌，整条腿要切掉，他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你可不可以去跟他传福音？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我那时也不过才十几岁啊。后来我就跑到他房间去跟他传福音，带着他，然后陪他祷告，他信了主他愿意信，他当天就愿意信。那我那天晚上呢，我哥哥们来看我，就在我的床边，我们根本是隔了两三个病房斜的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唱诗歌，唱那个这个主是我亲爱的朋友主是我主是我最好的福分，胜过朋友，生命以什么我忘记了。然后讲到靠近主，靠近主。当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到他房间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床上满脸眼泪。他说我听到你们唱诗的时候，我里面就一下子被主的爱感动，我就一直想哭。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唱什么，他说但是你们的那个整个的歌声，你们在那里唱歌，他说我就觉得主的爱就在这里感动我，我就一直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直哭，根本连歌词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我们听音乐只是听个音乐当神儿女们真正在灵里面做事的时候，其实灵界的事情是远远超过笔墨能够形容的保罗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半夜了，众囚犯侧耳而听，然后突然地大震动整个监房这个他们的锁链全开，然后这个监门也全开然后更厉害的是这些囚犯没有一个人逃掉，留在里面都是被处罚的，可能判死刑的，无期徒刑的，还要被鞭打的，突然监门全开了，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些人不动？弟兄姊妹，那个真的是圣灵的那个权柄那个神的荣耀真的是充满在那个牢房里面所以当我们平常讲赞美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这段的经文就算我们外面没有监狱，可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监狱就算我们外面没有木狗没有锁链，可是我们可能心灵里面充满了锁链和捆绑，可能我们外面没有被人鞭打没有伤痕，可是我们里面可能到处都是伤痕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里面能够越过这一切呢？让锁链都脱落，监门全开，而我们的伤如同没有一样，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那是在于对神的真信心真实的敬拜。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那个就得着了禁足的全家福音临到了禁足，他以为他死定了，他要自杀的，结果保罗把他给挡下来，而让禁足立刻把他接到他们家里面去，保罗跟他们传福音，他和他的全家当夜就受洗。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整个腓立比的教会开头建立的时候，这三件大事发生在他们中间第一个，河边祷告的妇女们吕底亚的全家得救第二个，被鬼附的这个被鬼赶出来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很多人都说相信这个人也是得救的人中间的一个那因为鬼一出来，就像主耶稣在地上一样，鬼被赶出去以后，这个人常常就想跟着主他们就在主的面前跟随着主。那第三个家就是进主的全家，腓立比教会从这三个人开始。今天早晨我们主日讲到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第三部分，我就是要用腓立比的教会做榜样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说。但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所服侍的众教会中最让保罗心里面安慰的一个教会。他讲到腓立比，他心里面就被喜乐充满弟兄姊妹，这一班人也不过就是这么三几个人开始建立的教会，可是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呢，连保罗离开了这个腓立比不久以后保罗就被逼离开腓立比，对不对？然后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打发人来带着奉献来供应保罗 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亲手做工，支帐篷过生活，他们非常的辛苦哈。可是腓立比的教会，你看才刚得救，啊，立刻打发人一次两次的带着奉献送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来供应保罗和他同人的需要。就这个教会真的是很好的教会，非常叫保罗的心得到安慰。好，所以腓立比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在这边几件这三件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好多年，大概20年前，有一次我在东岸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江守道弟兄，他那次讲到会幕的建造，他讲到这个罩棚，这个几层的罩棚，他特别讲到教会里面一个平衡、一个成熟、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三个职分都不能少。就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都需要有，需要刚强。而祭司的职分特别讲到祷告，到神的面前去啊，为人祈求，到神的面前用祷告献祭，到神的面前去啊，能够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这是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腓立比的教会一开始就是从祷告开始的，虽然他们那时候对真理还认识不清楚，但是至少是有一般的人，他们定期来到河边啊，他们在那里敬畏神，他们在那里祷告。在保罗在他们中间给他们的榜样也是祷告啊，在监狱里面都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这是一个祭司职分啊非常非常 solid 的一个教会啊。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那第二方面呢，先知的职分，在这里保罗希拉来就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啊。而且你看那个被巫鬼附的那个使女，一年多日在后面干扰他，因为保罗在那里传道啊。他们保罗在的时候就本着圣经啊，本着他所得着的启示，把真理传给他们，神的道丰丰富富的传给他们。而禁足在这里说，我应该做什么呢？啊，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所以一定信仰是建立在那个稳固的救恩真理上面啊，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救恩一定要被传扬。这是讲到先知的职分。而第三个讲到君王的职分，那个权柄啊，在地上执掌主的权柄。你发现他们在这里赶鬼，鬼出来啊，到了监狱，监狱不能捆锁他们啊，他们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子的得胜，主的道大大得胜啊，那个圣灵的全能。福音不独在于言语，也在乎圣灵和全能。弟兄姊妹，那个主君王的权柄在他们的中间，非常好的一个教会。一开始模型这三个东西都有，所以这个保罗心里面很安慰。而爱是联络全德的。我说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他们心里面立刻爱神的仆人，一次两次打发人啊。哥林多教会就一毛不拔，不仅仅不帮助保罗，还说这个人来我们中间是骗钱的。那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欠过什么没有？都是马其顿的人，都是腓立比的人，他们自己来供应我的需要的。啊，弟兄姊妹，你发现腓立比的教会真是蛮了，这个爱哈，真的是在各方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平衡。所以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能够受到鼓舞。我们的时间到了，底下帖撒罗尼迦，我想我们下次讲好了。好，那个腓立比，当保罗被他们释放的时候，那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摆了一个架子啊？他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这样打了我们，就把我们下在监，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因为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公民受到特别的保护啊。你不要说你找不到罪名就把他下到监里面是犯法的啊，就是连罗马公民就算犯了错都不能随便被打的。这是当时罗马公民受到特别的保护，因为这是一些特权啊，这个特权啊，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那整个罗马帝国版图底下有很多的国家被他们管理，那罗马公民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要叫这一般人不要清白不分，不搞清楚就随便去诬害别人，去伤害别人，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保罗是为了他自己离开以后，那希望他们不要去找禁主的麻烦，或者找腓立比教会的麻烦，因为我保罗绝对不是需要再去为了自己要去争这口气哈。那因为底下一路上我们看见保罗到了哪里去， 到处受逼迫啊，甚至他们找不到保罗，就是攻击接待保罗的人啊，去打他们啊，或是去伤害他们啊，或逼着他们要下拒绝书、保证书。你就发现这个保罗其实早就知道仇敌的权势会跟着他，也会去影响到所有要接待保罗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官长就把他们接出来，然后劝他们，一直劝他们，叫他们离开。那么二人出了监以后，就往吕底亚家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又是回去鼓励他们。啊，照理说应该是他们被安慰，哎呀，你们辛苦了，挨打了，痛成这样子，但是他们是倒过来，他们回去劝慰他们一番。而且我很喜欢圣经上讲的那句话，他说去见了弟兄们，不光姊妹，弟兄们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啊，不管你是从吕底亚来的，或是希腊的背景，或是禁足罗马人的背景啊，或是使女被一个巫鬼所挟制的人，或是当时任何的人，一旦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哎呀，那个关系这么真实，这么亲密啊！那个保罗，不管他得到的启示多高，不管他对神的认识多深啊，一旦当神的儿女们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是弟兄。当他要离开，当他一出狱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我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哎呀，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里面能够摸着这个感觉，而我们能够享受同为肢体的喜乐啊，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主站住。这也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被保罗夸奖的地方啊，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意啊。所以当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常常鼓励他们啊，叫他们说，你们不管在主的面前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哎呀，这是太美好的一个教会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腓立比，那么我们下一次继续从帖撒罗尼迦往下讲。那我们注意到保罗这次出外呢，他经过的几个主要的省份啊，那他都在这个省份的首都里面建立了教会啊，那这是保罗整个宣教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种做法。所以马其顿省啊，他马其顿省的首都就是帖撒罗尼迦，就他在帖撒罗尼迦建立的教会啊。到了雅盖亚省，雅盖亚省的省会是哥林多，就他在哥林多也有一个教会。等到他回城的时候啊，到亚细亚省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以弗所是那边的首都，他也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路上他在这里所做的。他每到一个地方去，他一定在这里把福音传出去，他一定照着主的引导在这里建立神的儿女们。啊，这是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好，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停在这。主啊，我们的心，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你把生命气息连日留给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叫我们独善其身，只是这样子安安静静自己过完这一生。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何等的崇高，你给我们的托付，你给我们的救恩都是何等的丰富。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主啊，就算我们没有到外地去宣教，你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不管到哪里去，我们要帮助人来认识你这位至高的神，帮助人能够得着救恩的道理，让人能够从一切的捆锁、一切的瑕疵里面释放出来，像吕底亚一样，从那个极深的不满足里面叫他得着了满足，像那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一样，从仇敌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也让禁足一样，当他心里面渴慕知道得救的道的时候，他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他和他的一家都得到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祝福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